看第23章，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最后的一个埋葬，这些有关于耶稣最后的一生的最后的事迹。在看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先回到我们上一次来谈到22章这个54节到71节，我们说这个是22章跟23章的架构里面中间的最中心点。这个中心点的里面，路加他用的是一个我们在圣经的描述的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叫做夹叙谎。所以54节，我们看到他们抓了耶稣之后，就带到大祭司的宅中，然后从55节到62节，就会记载彼得三次的不认主。63节又继续接54节，这些人带到大祭司的时候，就来戏弄耶稣。戏弄完了之后，就等到天亮，从66到71，他们就在公会里面再次来审判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心的叙述，其实就是谈到耶稣被抓以及如何来到公会受审，这是他的主要的叙述的过程。但是中间就会夹叙了一个彼得三次不认耶稣的这样的一种描写法。这种夹叙法，我们要了解的是说，他的夹叙的目的就是说，透过他所要最中心的这个耶稣的受审，而附带出彼得的不认主这件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圣经上比较有名的夹叙法，就是我们说耶稣到了底加坡利之后，再回到这个加利利，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他为了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就来求耶稣来医治他。那耶稣要到管会堂的家中来医治这个女儿的时候，就有那个血肉的妇人出现了。这个血肉的妇人的出现，他带出来的是他凭着信心得到拯救。他这样的夹叙法完之后，他就继续来谈耶稣又回来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医治了他的女儿。中心信息就是来谈到医治的过程中人的信心如何跟耶稣的拯救彼此是息息相关的。同样，我们再来到这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夹叙法。耶稣的被抓、被侮辱、然后受审，这些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他最中心点就是来谈到耶稣跟这一公会的对话。而这些对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耶稣在从67节他所说的这一段的话，这段话的最中心点最后就是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耶稣不谈怎么去辩驳这些人指控他的罪恶，指控他违背了律法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既然这些都子虚乌有，耶稣也不去谈这些事情。耶稣最后只说，我最终是会坐在神的全能的右边。也就是他真的知道他最在这世上所做的，他最终是要被成为神所高举。这是耶稣受审的时候，他要向这些人来阐明，他是以一个被神高举的这种身份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因为是拒绝神所高立的人，他们就定罪了这位耶稣，所以他们就会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说的是，你们说的是。耶稣再次的承认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也就是那一位基督，也就是那一位神所高举的那一位。而今天耶稣基督他要在世上所行，以及最后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都是为了来成就神所计谋的，要透过这一位他所设立的这一位的受死，他就能够成为审判那一个罪恶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今天他真正知道他的审判只是未来成就神的计谋，而这个计谋就是要来挽回那愿意悔改的人。而且谁是代表呢？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三次的不认主， 他来深深的来看到人的那种软弱，一次又一次的被彼得来否认的耶稣基督的这种话语的里面显露出，那今天这么软弱的人，耶稣却愿意转身再次的来看着他，注视着他。当彼得看到了，然后彼得就想起主的话，彼得就马上悔改，他出去外面痛哭，他用这种痛哭来表达他的心思的一个转变。耶稣的在世上，他成为基督，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所高立的，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挽回这个愿意悔改的这个彼得。所以他的这种夹叙话就成为他最忠心的一个目的。耶稣基督的成为神所高立的，就是来拯救那软弱里面的人。那这个主题我们等一下，我们从23章也要不断的，他要来重复的来出现这个同样类似这个主题。我们看23章的第一节到第25节这段内容里面，这段内容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受到比拉多的审判，他把比拉多的审判分作前后两段，也就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比拉多第一次的审判。不过这次的审判我们发现到比拉多他并没有查出耶稣的罪之后呢，他因为犹太人的一个声音强迫他，所以他为了要安抚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种反对的声音，所以听到耶稣是来自于加利利的，他就把他交给西律，因为西律是也是当时所他管理的地方，也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实际上西律王我们知道这个是小西律，也就是说大西律的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比较出息，大西律有四个儿子，中间的这个小西律是算是最有出息的，他承继了大西律王大约一半的这个封地，而他的封地大概就是在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加利利以及比加坡利的南边约旦河东的那个地方。然后第三个属地就是犹大地，不过犹大地他并没有给西利称为，让西利也可以称作是犹大王，只说这个属地是他的，不过他不称为犹大的王，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方式。那这个西律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势，所以比拉多就交给西律来审判。西律也同样的看到耶稣，好像他也查不出耶稣的罪，不过他也很重要一点，就是谈到西律要求耶稣行神迹，耶稣没有行神迹，之后他又再重新把耶稣交还给比拉多。比拉多在承受了耶稣之后，他又再一次的叫这一些犹太人回来的面前三次对他们说，他确实查不出耶稣有违背他们罗马的这种叛国贼的这种罪证，所以他还想要释放他。那经文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里面，我们发现到故意谈到的三次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同样的那犹太人也三次用他们的声音来反对这样的事情。那最终透过当时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会释放一个罪的。路加这句话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做经文判别学，他在路加这里其实应该是没有出现的，不过其他的福音书都有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释放一个罪人，而犹太人选择的是一个罪人，他们没有选择耶稣。这样的选择只是路加的角度他来谈论，这种选择实际上是比拉多自己的一个缘故了。因为就比拉多本身来讲，没有罪的人他就不应该把他定罪，他就不能够把耶稣列为成为犹太人去选择释放罪人的中间的一个，因为不是只有要定死一个人而已，我们看到了同样还有两个人也同耶稣要被定死，他表示他被定死的有很多，但是耶稣不应该列在这其中。 但是他故意经文把耶稣跟彼得跟另外一个这个巴拉巴这两个人一同让犹太人去选择，那表示这个选择的设定条件就是违法的，它是不公义的。但是在不公义的过程中，那犹太人就更加的不公义，他们选择的那个有罪的巴拉巴，而没有选择那个无罪的耶稣。所以我们发现他经文的描写法是一个在很矛盾中间的更加的矛盾，不断的来凸显比拉多跟叙利这两个审判官，他们并没有按照真正的公义来实行。经文很重视这两个人，比拉多跟叙利这个两个人的人物的描写法，我们发现到他是要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我们先说叙利好，刚才我们有谈到叙利，他是这个以东人大叙利王的儿子。那这个人很有计谋，很聪明，虽然他不能够像他父亲那么的厉害，把整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地全部都纳入在这个大叙利王他的属地之下，不过他的属地也算是相当大的。但是这个人我们发现到在第八章那个第前面也有谈到的，路加在第九章的时候就有记载，这个叙利想要见耶稣是因为他很讶异，说这位耶稣所行的竟然可以跟约翰是很类似的，甚至我们他听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这里会在记载说他指望看到耶稣来行一个神迹。我们看到他这个经文的这种描写法，一个犹大的领袖他要来看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来讲神的话，不是因为耶稣他能够带给人真正的一种符合律法的这种生命，而是因为耶稣能够有能力来行神迹，而他要看耶稣行神迹来证明是不是你确实是跟约翰一样。他也不是说要来信耶稣，而是说那你是不是真的跟约翰一样的，是不是那位约翰真正的复活了？他杀了约翰，他认为约翰复活在耶稣的身上再一次的显露出来，所以他求证的目的不是来信耶稣，而是来让以前他所怀疑的事情他能不能被验证。这种新想法实际上我们在第二十三章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的这个第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这里有两种的，一个是公会，就是那个他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官府的人，他们来耻笑耶稣说他可以救别人，那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他可以救他自己，边登也一样说你若是犹太的王你可以救你自己，他们等中要求耶稣同样行神迹，跟叙利一样，你如果能够行一个神迹，那确实你就是基督，或者你就是那位约翰。但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没有，还是没有相信。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迹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信心，神迹它有它的实现的一个条件，但是它神迹不能够成为人建立起他的信心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对于神迹奇事实际上应该要有了解。今天我们看到的基督教界中间的有关于圣灵的第三波，或是说今天我们才看到的第四波，有关于今天很多的人来求圣灵，是希望说圣灵的大能，那种神迹式的大能能够行在教会中，而来兴旺教会，而来建立起信徒的信心。这种心态很像叙利王，也很像这一些在耶稣钉十字架下面的这些人对耶稣的这种期望，这种期望都是错误的。神迹只能够在神认为必要性的，他来满足人有急迫性的一种软弱，而他来行出来，他不能够按照人的期望，不能按照人的需要直接向神求，神就会应验的。 所以这里经文用这样两个人，希律王以及当时的公会的人求神迹，实际上都不符合神所需要的，也不符合耶稣所要的。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耶稣对这些人他连圣经上连描写都没有描写。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比拉多。比拉多是来执行罗马律法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军政府的一个领袖，就像今天的我们说在大陆里面的这个军队的最高领袖。而这些领袖他执行的是要执行罗马的律法。我们要先了解到罗马法，罗马法是在当时时代里面相当文明的一个法律，就世界上的法律，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后十八世纪跟以后的由欧洲人，他们因为文艺复兴完之后，在经过他们的这个政治革命，他们就要重新建立一个国家的安定，他们就要寻找一个法律，而这个法律不能够再按照君王立宪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们来寻找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这可以成为他们的立国的一个根本。结果他们找到的是罗马法。今天的罗马法从十八世纪以后，从欧洲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全世界的基本上的法律都根据的是罗马法。也就是罗马法它跟君王立宪的法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它保证个人的身家性命不能够用君王的权力去改变一个人他应有的生命跟财产的权利，这是罗马法这个很大的特点。我们说今天的我们的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其实跟这个欧洲古代的这个法律都很相像，都是以君王为主的这种法律，这种法律是国王可以随意的更改，国王可以随意的来夺取人的生命跟人的财产，所以这种法律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没有帝王，这个法律就通通就消灭。那现在的全世界都强调个人，所以就强调罗马法。比拉多他是一个罗马的代表，他应该按照罗马法来执行法律。当我们也知道罗马法跟我们圣经所说的神的律法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神的律法我们都知道它是以神跟人之间应该要有的彼此的关系做最基本的，就像一个宪法一样，那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它的透过律法的确定完之后，它才延伸出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它彼此的一个律法的关系。所以神的律法建立在神跟人，然后延伸出来到人跟人，而罗马法它不是，它强调的是政府跟百姓跟百姓他所拥有的，所以强调的是它一个类似半民主性的半民主这种方式，强调个人主义的这种方式的一个罗马法，那就比拉多他应该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在这个整个二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比拉多并没有按照罗马法，也就是说他既然审判耶稣没有罪，他就要释放耶稣，但是他竟然不按照罗马，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当时他自己的考量，是出于政治性的一种考量，他把耶稣交给了这个当时的犹太人。这种明知无罪又交付，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经文这样的描写法跟圣经上所强调的，就神的律法来讲，神的律法里面他对于那个你犯了错而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律法他会给人有机会来回转， 但是同样的，神的律法里面对于义人，如果你是出于神的律法而来行义的人，神会给他相当的一个果报。在这23章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义人，约瑟，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替耶稣收尸体的那一个人约瑟，他也是一个义人。这两个义人，一个被钉死了，一个替他收尸。说按照律法来讲，他们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神的律法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他被罗马法的误用，那透过这些人不遵守罗马法，以及犹太人不遵守律法，把一个义人把他钉死了。经文透过这种矛盾的方式来显出人的律法，罗马法，比拉多他如果故意不行，你也没办法。同样的，神的律法，犹太人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律法，他如果不愿意遵照神的律法，实际上神好像也故意让他们去犯同样的错误。那同样都在犯错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描写法，因为只有当人你落在撒旦而跟撒旦同伙的时候，那他们来杀了这个义人，神就能够透过这个东西他来审判你撒旦是违背的律法。因为今天神要审判那个罪恶，就是因为这个恶者本身不按照神的义而来行的时候，神就能够用律法来审判这些人。那撒旦被神用律法来审判了，犹太人也一样被神的律法审判了，那都不用讲，那些外邦人同样的。经文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描写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中，不过是要来显出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他要来受死，他一定要死。耶稣基督也明明知道他一定要死，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受审，以及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耶稣最后的死亡的过程中，经文不断的来出现出这些话语。这些话语是什么话语？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说话的内容。我们注意一下耶稣怎么说话呢？我们看到第三节，比拉多来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是的，你说的是。就是耶稣在审判中间唯一的一句话，他确实回答说，你是的，我是犹太人的王。不过这个犹太人的王不是这个世代的王。再有就路加的回答，他来到23章42节，透过这个犯人他来回答一句话。这个同殿的犯人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犯人他竟然知道耶稣的国不是现在的国，而是当神赐给了耶稣，当耶稣进入到那个属天的那个国之后，他来求耶稣来纪念他。所以耶稣的国，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确实犹太人的王。不过从42节那里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他不是来用政治力来统治现今的犹太国，他要的是透过神的灵，透过神的律法来统治人真实的生命，他就成为那个真实的犹太的王。这是耶稣的第一句话。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耶稣在谈到的从第28节一直到31节，耶稣对那些哭人看到耶稣这么样的受痛苦，他们为耶稣来哀嚎，那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一段的话。这段话实际上相当的难以解释，不是因为从29节到31节，他用了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比较好了解的，我们能比很容易清楚，因为耶稣要求是不要为自己哭，不要为耶稣哭，而应该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也就是说，我今天受了这些东西，你们不需要为这样的痛苦来为我来痛，这样所受的这样痛苦来哀悼，你们应该要为你们以后你们要承受的，你们承受的苦难不会比我小，你们应该要注意，要为你自己来哀哭。 因为能不能像我这样坦然的来承受，那实际上还是一个未知数。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来承受这些苦难，这是耶稣实际上对这个妇人来说的。这些妇人呢是什么样的妇人，实际上在以后我们再从第49跟55这里面都谈到，这些妇人是从以前在加利利来支持耶稣的人，然后一直跟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然后甚至走到耶稣最后被钉死以及耶稣被埋葬，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妇人紧紧的跟随。那耶稣是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他来对他们说话。耶稣并没有去对其他的人来说安慰的话，他只对这些毅力坚持到底的这样的人，那对他们说的话的目的也是要让他们继续坚持。所以为自己哀哭，为自己的儿女的哀哭，是让他们也能够相信，他们能够透过这位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继续的坚持，他们要承受的不会小于耶稣的苦难。不过29节到31节的话的内容是比较难以了解的，因为他用的第一个是一个暗喻式的，他说到三种的，不会生育，也不能够生，或是你没有还你能够生，但是你还没有怀胎，以及你怀了胎，你还没有去乳养你的孩子，那这三种人，实际上都是讲说你就是没有孩子的。他没有孩子，到底他们有福在哪里？当然，这句话曾经出现在这个对观福音里面，耶稣在对当时的门徒说：“耶路撒冷如果以后被毁灭的时候。”有一种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不会受到累赘的，就是他们没有乳养孩子的，他们没有这个啊有孩子的累赘的东西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不过这里是不是来谈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发现到很讶异，耶稣还会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吗？这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同样第30节，耶稣来谈到这个何西阿书的10章第8节，他完全的引用。而何西阿书那里是谈到以色列的犯罪被神显化，他们就说啊，我们宁愿大山把我们压死的，也就是说我们宁愿发生意外让我们死的，我们也不愿意承受神对我们的刑罚。那就说人今天受到神的因为罪的追讨，他会有很大的一个难过，他宁愿死，他也不要承受这一些神的刑罚。第31节，那就用另外一个比喻式的讲法。这个比喻，一个是有枝的树跟无冠的树，这两个名誉。有枝的树，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说他们行，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行在这个有枝的树上。那有枝的当然是指就是耶稣了，所以他等同又回到28节。我今天所承受的，就是如同这个有枝的树被这些人所压迫，我有受到这么大的苦难。那么那些孤伟的树该怎么办呢？那到底孤伟的树是指谁？如果我们说这一节是在回应28节，那孤伟树等同是这一些妇人们，也就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像孤伟的树，他们没有像耶稣那么样有生命力，那么样来到神那面前得到神的帮助，他们的力量是软弱的，他们可能结不出像耶稣那样的美好的果子的，那他们怎么办呢？那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个解释说，如果这孤伟的树就等同是死亡的树，就是说这一些行逼迫耶稣的这些人，违背律法的人，他们要承受神的律法要怎么办呢？啊，不管怎么样的一个解释，耶稣透过这些话他来向这些妇人来说话，目的是要让妇人不要再为耶稣所承受的事情来哀哭，因为这是必然的事情，那要为你自己有没有行在神的律法典章里面，你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来专注。苦难是一定有的，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苦难一定有的，我们每一个人承受的苦难，如果你是来坚持神的道理，我们发现到以后的书信的里面，不论是保罗、彼得、雅各，他们不断的强调作为一个真实的遵守神的话的人，你如果没有苦难，那你就要好好来思考你是不是遵守神的话语的。而如果遵守神的话语里面一定会有反对，一定有逼迫，一定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那这是必然的。 那就从这些必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向耶稣来坚持，那这才是耶稣这一段里面他要向这些妇人说话的内容。完了，我们来看到最后还有两段的啊，还有三句话。耶稣在第三十四节有说了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这句话是很独特的一句话，有的版本，古老的版本没有这句话，那西方的经文里面有这句话，那不论这句话有没有存在啊，这是一个很，就律法的角度来讲，这句话如果我们把换作赦免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一个很难解释。赦免这个字本身，如果它跟罪连在一起，我们才知道一般在系列的时候就换作是赦免。如果它这个字没有跟罪连在一起，那这个字一般就是把它遣受，把它移开，甚至它可以说一种容许。那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去解释？这里到底是不是在谈罪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确实在解释这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这里是来谈到耶稣被这些人钉死，那钉这个人，边钉今天来执行罗马的法律。我们又回到说罗马法的执行，就像我们今天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它一定有死刑啊。当然欧洲有一些国家已经废除死刑，那我们不要去谈那些人。就中国，无论是大陆或是台湾或是新加坡或是其他地方，只要华人的世界大概都是有死刑。国家的法律是允许死刑的，那死刑的执行者，也就是那些枪劫犯人的这些人，他们来执行国家的法律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犯杀人罪啊？如果说我们都知道绝对不能够说他们是犯杀人罪，如果这些边丁也不过来执行罗马法，跟我们所说的一样，边丁没有罪啊，那耶稣不可能说父啊来赦免他们，因为这些边丁没有罪，他耶稣干嘛需要求父来赦免他们呢？所以我们这句话，我们只能够说这一句话用了另外一个解释，比如说这个字原来的另外意思就是离开、遣送或是容许。而耶稣不过是在向父说，父啊，就容许他们来做钉死我的吧。这段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今天来执行一个死刑犯，这样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就士兵的角度，他们只是来执行死刑犯，但是实行的死刑犯的目的，就属灵的意义，就神的计划里面，他们确实是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用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的话，耶稣不是在求父来赦免这些杀他的人。对于罗马人来讲，耶稣不需要赦免他们，对那一些定耶稣把耶稣一定要把他杀死的那些犹太人，耶稣不可能是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的，他们不是像耶稣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犹太人是做的，他们是明知故犯，是知道他们所做的，而他们还要做，明知是无罪的，他们还要定他死罪。所以耶稣不是在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三十四节耶稣都说了这句话很清楚的，他不能够照我们中间的和本所翻译的来了解这句话。那这个是因为一般的人对于什么叫做福音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认知。同样我们会发现到，同样的在这两个犯人的身上，我们来看这两个犯人。第一个犯人来讥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你还救自己。我们发现到第三个人，有三个人都来说耶稣说你来救你自己，工会的人、边钉跟同钉的犯人，他用了三次。那这是路加很喜欢用的三个三，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来凸显出这些人求耶稣行神迹。我们刚才会回到刚才我们的主题，但是同样另外一个人他就讲了这句话，从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这段的内容，这个人的说话的内容是相当的宝贵的，这是路加特有的一个资料。他先来回答这个犯人，第一个计划就是来回答这个犯人。他说我们受刑，难道你不怕神吗？你说我们今天受的这样的一个被钉死的，是因为我们犯了 跟我们所受的是一样的，无论就罗马法或是就神的律法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行了一个罗马法被罗马法杀死的，至少我们还是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会敬畏我们这位神。那我们对敬畏神的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受刑了，我们受死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去耻笑这样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被定死呢？他就是来回答前面三十九节这个犯人他的讥笑的这些话。所以很明确的，这个犯人说的话他很知道，至少按照神的律法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们本身呢，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对于神今天来刑罚他们让他们死亡他甘心来承受，那就是表示他知道罪，他也认罪。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悔改，悔改都知道，第一个你犯了什么错，你总是知道你犯了什么错。那我们发现到这个人所说的话跟这个比拉多或者是说这个犹太人的公会，他们也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也知道他们把一个无罪的人电死，他们是知道，他们也犯了律法，又跟这个律人犯了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承受刑罚，而这个犯人他是甘愿承受刑罚。所以你知道罪之后你还愿意承受罪的刑罚，那才是一个悔改的真意。悔改不是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而是知道我犯了什么错之后我会承受什么罪的刑罚，而我愿意来甘愿来承受。所以第四十一节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应该的这句话原来的意思，他照希腊文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啊，我们是按着义，就按照义那个公义对我们来讲是应该的，我们所说的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的。所以我们今天按照公义神的公义来审判我们来死，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要去承受的。所以从这段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罪人他知罪，他也认罪，他也甘愿承受罪的刑罚。但是后面这句话他讲了，这个人没有行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表示说这个人他没有违背律法，他没有违背罗马法，也没有违背神的律法，表示这个人是义的。我们真的很压抑，这个犯人竟然真正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的言行是符合神的律法。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让我们去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设立的，他来遵照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他是来成全神律法的，而这样一个成全神律法的人才能够救我们，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不再违背神的律法，这才是信心啊，这才是我们所谓的信仰。这个犯人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真实的信心。那我们说这个犯人他真的是悔改而且又相信的人，所以他透过四十二节他来向耶稣祈求，他又祷告，他又祈求耶稣，求耶稣来纪念，求耶稣来怜悯他。而这个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徒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他只是说他没有机会透过耶稣再给他有神有给他一个另外一个重生的机会，他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如果他救他一个拯救的过程中，这个犯人透过他所说的见证，他跟我们今天的得到救恩的人没有差别。所以我们才说四十三节耶稣的说的这句话，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了，你会得救了，你确实是得救了。那我们会发现到从这一段的对话，就是路加特别他加上去的，通过耶稣的审判受审以及耶稣的定死，不断的又回到耶稣最终他成为基督就是来拯救什么样的人。这个犯人就跟彼得是一样的，他知罪认罪悔改求赦免求怜悯，耶稣拯救了彼得，耶稣也拯救了这个犯人。那最后我们来看耶稣的死，那耶稣的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的死的描写是以耶稣确实是真正的死的以及真正的埋葬的角度来描写的。那这样的一个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前面他用了三种人来见证耶稣确实死， 是真的是死的，写来见证。第一个是百夫长，第二个就是那些围在耶稣观看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群众，还有第三种就是跟耶稣很熟识的这些人跟这些妇人，这三批人，这三批人都看到耶稣是确实是真正的死的。而耶稣的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上一次也有谈到耶稣的这句话，他那个交那个字，原来是说把这个食物摆在餐桌上，他把他的灵像食物一样摆在神的面前，就是让神来享受。而等同都说我生命没有了，我把我们的生命摆出去了，我没有了，我没有生命了，你回收去你的生命吧。然后他就说气就断。而耶稣用这样的话，他来表明今天他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他的气，他那个灵等同的那个气，就如同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神是吹了一口气，然后生命就进到这个亚当的里面。同样的，耶稣也说，那今天那我是把我你赐给我的这个气，我摆回去，我回给你的。所以很明显的，耶稣来谈的一句话，他是来讲说，我生命既然是从你那里来，我也要回到你那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那这个讲法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什么叫做基督？基督绝对不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他不过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生命，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基督的职位，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也要回到神的右边。他一切所出所有所得以及最终的荣耀，都不过是出于这一位神，而这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今天为什么基督要这样讲？是因为基督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成为以后每一个出自于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被神所预知的，而神把我们的生命赏赐出来，而也来拯救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能够行出神一切的义，像耶稣基督一样，也最终我们的生命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跟这位耶稣基督是一样。那这就是救恩，真正的救恩就在这里，我们是要跟基督一样的承受这一切的救恩。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就让我们也承受相同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透过他在最后的一句话讲完之后，经文又回到我们说第五十节到五十六节，耶稣的被埋葬，埋葬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约瑟这个人的特别的描写法，这是路加很强调一种描写法，从五十节到五十二节，到我五十跟五十一，先谈到这个人的以前他所作所为，然后五十二到五十三再谈到他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比较独特的是路加对于约瑟的一个描写法是比较多的，他用了很多的词句来描写这一位义人。第一个，他是公会的义人；第二个，他是良善跟公义的；第三个，他没有护从公会所说的节义；第四个，他是犹太里面的人而素来是盼望神国的。用这么多的描写法来描述这个义人，很独特。这些总结我们可以总结，第一个，他是真实的犹太人，而且是他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因为我们要回到公会，公会的组成，我们一般都说公会的组成是71个，大祭司是必然的。之后当时的祭司体系里面的这些祭司长，他们会有几个会加入到公会里面去。再来，另外撒都该派的会有一些撒都该派的一些长老也会加到这一个71个公会里面。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法利赛派，法利赛派的一些教师，有名的教师，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公会的里面。最后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 比较有名望的这一些犹太，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公会，而组成71个。我们知道约瑟就是这中间的一个，而约瑟他是住在这个，应该他是住在耶路撒冷，他虽然是这个亚利马太城里面的，这个离耶路撒冷不远，大概不到10公里。那这一个人是犹大地的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应该他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名有钱，而且又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又被当时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公义良善的人。通过这样的人，他又盼望神国。那我们说这个人跟耶稣实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他的这样的描写法跟耶稣的描写法其实啊，当然耶稣没有很有钱，那耶稣名望也跟他也是一样很有名望，那耶稣也是一个义人跟他一样，那耶稣是来带来神国的，跟他盼望神国的也都很类似。所以这样的描写，故意的描写这两个义人很类似的一个义人，然后他来替耶稣收尸。那收尸，我们要为什么要强调路加要强调收尸，而且四个福音都会去介绍。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之前，大概有300年，我们知道圣经有叫做一个叫做赐监。赐监的描写法的里面，他们对于遵守神律法里面中间的一个义贤，就是遵守神律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一个美好的行为，就是替那些无助的人，或是那一些那些外来的人，他们因为病痛死亡了，而没有人去帮他们埋葬。那你一个真正的一个义贤，就是帮他这一些流离失所的人，替他们去埋葬。接待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接待之后，如果这些人因为发生意外死亡了，没有人去帮他们埋葬，而能够帮他们埋葬，这个是有更美好的一个意象。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透过收尸，这是一个当时认为是遵守律法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行为，那来记载出这一位约瑟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一方面他是一个义人，就表示他遵守神的律法，他又替耶稣来收尸，表示他的这个遵守神的律法不是空的，他是真实的一个行为来行出来。那我们发现到经文用了两个一个对比，比拉多跟西律前面谈到耶稣对耶稣的这种不公义的审判，但是有另外两种的，一个是犯的，一个是约瑟。很明显，它是一个正面的，这种正面的行为，对比那个负面的那个这两个种的，它不断的跟他们来凸显出，那耶稣对这两种人彼此之间，他实际上有和截然不同的一个作为。那最后呢，谈到这样的一个作为之后，那耶稣就被埋葬。埋葬他又透过这些妇人，是从加利来跟耶稣来的这些妇人呢，他们看到耶稣确实被约瑟来埋葬，所以他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被埋葬，怎么样衣服身体被安放，然后他们就要准备在安息日过后呢，要带香膏来膏耶稣。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确定耶稣确实是真的死了，埋葬了。为什么要这样记载？这种强调耶稣受审、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死跟埋葬，来表示这个都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就是要来成全神今天他要用这个义人来代替罪人，就像那只羊羔一样。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要被人家查看，他要被人家查看这个羊羔有没有缺失，有没有什么样的缺耳朵、缺鼻子、缺皮肤，有没有什么毛病脚或是这个其他部位有没有问题？就像这只羊一样，它要被它检视得很清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只公羊羔，那他们才可以被 在逾越节杀死，来成为拯救以色列的人。经文在23章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从审判一直到埋葬，耶稣就等同这一只羊羔一样被人家检视出来，他完完全全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那个没有瑕疵的人，他就能够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这才是经文里面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描写。我们从这个这样的经文，我们也来思考，那耶稣今天他这样的一个被杀，这样的成就救恩，最终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刚才所讲的像彼得一样的人，像这个罪犯一样的人，像那个坚持到底跟随耶稣到最后的这些妇人一样。无论是哪一个角色，这些人都是要来向我们做见证。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彼得能够及时悔改？我们有没有像那个犯人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有没有像那个妇人愿意摆上一切所有的来资助耶稣，甚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跟随，不断的奉献？那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23章他要教导给我们的。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